欢迎收听闺蜜听你说。大家好，欢迎来到闺蜜听你说节目，我是你的二条线闺蜜陈金辉医师。这是一个一如往常关注女性心理健康的 podcast， 在下诊后的时间呢，花一点自己的时间跟大家聊聊心里话，因为我知道大家有很多东西都想要跟我聊，不管是还在努力备孕想从一条线到二条线的你，或是一路上有很多心里话想说又不知道找谁说的闺蜜，我跟你一起在这边用最舒服的方式前往二条线路上的酸甜苦辣。今天的来宾呢，是堪称我们现在他现在其实露出很大的长辈在我的面前，好害羞。你是不是怀孕之后又变大了？
对，然后我等一下要去露营，然后说规定一定要这样穿。哦，
堪称本节目中最火辣的来宾，就是知名的 YouTuber 新手妈咪，恭喜熊熊卓玉彤。
Hello， 大家好。
哎，我们的新同学加入了，欢迎。
新同学
要自我介绍。
哎，这是他第一次录 Podcast 哦。
大家好，我是 Mark。
那我们可以采访你一下，就是他怀孕之后有对你情绪勒索吗？
怎么会只有怀孕之后？陈医生，这个就客套。
一直都在情绪勒索，哪有？我明明就很温柔，我每次都会呛他，我都说你没有遇过没有温柔的。他说你不要再讲这个了。如果他是我，他就说我就不会娶那样的女生啊！你这边跟我讲，我就不会再遇到了。我已经娶你了，这样。
你们怀孕之后有什么改变吗？生活有什么改变吗？
生活没有哎、欸，我觉得比较辛苦的时候应该就是医生在帮他做那个
疗程中、
啊、
疗程。
你觉得毕业以后其实都不错了是不是？
因为其实那段时间身体会比较不舒服，
嗯，
比较不自己不能够控制，
嗯，
对啊，所以那段时间他就会比较有情绪、
哦、对啊，因为真的太丑了，就是又长痘痘又干嘛的，然后就会觉得哦，
我干嘛做这个、啊、
不是因为又没有又
后悔了吗？
因为又失败了你知道吗、
哦对啊、
然后就会那种双重打击，你就觉得哇，我这么前面这么辛苦，然后结果又失败了，我现在第二次然后又要再经历这段痛苦，然后又要失败，我到底要失败几次才会成功？就是会有那种 我相信其他就是正在就是备孕的女生也会遇到这样、嗯、就是我不知道到底要努力到什么时候才会有好的结果。
我这两天刚好遇到一个案例、啊、她44岁开始做吧，现在已经47岁，
哇，
前面两年都失败、
嗯、
但后来他已经不敢植入胚胎。那我前几天在电视遇到他，我说哎、欸，你要来看诊吗？他说不是，我来缴保存费。然后我就说哈、哦、又缴保存费，你什么时候回来植入？他就很直白的跟我说他觉得他已经无法面对失败、
哦、好可怜，
所以他没有办法来进行植入胚胎。虽然他当然也很想要有小孩，可是他想到他如果又是验孕失败，他可能会崩溃。
那他植入是他有卵子，他可以放到别人的肚子，可以吗？
这个代理孕母在国外
才可以，对，他
目前台湾还不行啦、
啊。
对对对对对，而且其实胚胎的品质还
是
成功的关键。
对
啊
對對
對，然后我今天早上也另外一个，他35岁就结婚了，
嗯，
可是他一直拖到。他中间都觉得就是顺其自然，又跟你刚刚讲的一样，他真的觉得说好像是
不要有为自然，
对，不是很自然，所以他拖到43、44才开始，
天
哪，因此也是接连的失败。可能今天他在各大院所都去过，今天已经是失败的第5、第6次。那我就很认真跟他说，你决定做这段时间真的太晚，
对
对，明明结婚10年，你又不是42岁结婚，那。他非常非常的后悔，但是他不知道目前这个后悔的情绪要怎么抒发，因为他说他结婚的前7、8年他没有想过，他只是觉得说反正我到最后真的不行，走投无路我再去做试管，
是就没想过原来就是生小孩这么难，对不对？
而且以前的条件跟现在的条件差很多，就对于试管的成功率
是，
那他现在可能要跟他先讨论是不是必须要接受捐卵，因为他们是有就是传统的压力。
有，我朋友他后来也是因为他 取不出来，就是他每次都有取十几颗，但是结合完之后就哎就没了。就像我跟我老公那时候十一颗结合完之后剩五颗 ，PGS 完之后剩两颗还有问题的，放进去就是没有长大。这个东西就是很难讲，所以不知道的女生真的在这边听的女生，你不知道，你以为你动很多颗就好像很 OK 很保险哦，没有，可能跟你老公结合之后剩零颗哦。
其实你公布的时候很多人吓到，我第一次看到你我也有点吓到，因为你看起来很健康。
对，就是不知道
我们健康。对，我不知道抽血，后来才发现哇，原来抽血它是真的很困难怀孕的体。就是这个条件，
对，而且因为其实说真的，像我不要说做我们这一行的，其实现在的新时代的职场女性都有这个问题，就是有卵巢早衰症，因为大家就是日夜颠倒啊，然后压力啊等等的，
你们的会比较多一点，
真的真的，
对
对，但是比如说像那个什么，好像也蛮多的，护士或老师。
还有
空服员对，所以其实就是职业问题，就不单单只是我们这个行业。对，像我的朋友那时候他跟我一起去动的，他才比我，他比我小两岁，那时候我是35，他是33还32，他才动两颗，我还动11颗。所以对啊，
所以你们才刚结婚怎么那么快就决定要用最快的速度生小孩？
因为其实是我就有点情勒我老公，因为其实我他就是一直在被我情勒，因为其实我老公，
你没有想要享受两人世界之类的吗？
因为我们之前已经享受过3年的两人世界了，我就会不停的 PUA 他。因为那时候其实我跟我老公和好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对结婚或生小孩这件事情，我老公不是那种规划型的人，他会觉得说哎，这个是这件事情，他没有说我排斥结婚或排斥生小孩，但他觉得如果有时间到了那我们再做这件事，那没有他也觉得他的人生没有遗憾，对不对？他就觉得他一个人也可以，但是我就是觉得我一定要有小孩，不然我人生会有遗憾。然后我最后就跟他讲一句话，就说我说我觉得我一定要跟你生一个小孩，不然我这辈子我也活不下去还是什么，最后就忘记了
完全就情了，
所以 Mars
完全情了
Mars 什么都没有
哎，可是我有哭，
什么都没有讲，没有任何意见，都全盘配合。
我自己比较随遇而安，对，然后那时候跟他复合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就已经不太像一般的情侣。对，就是因为我们当初感情也很好，只是那个时候我自己没有想要结婚生小孩，因为毕竟可能是男生，跟我的想法我比较就是顺其自然，那女孩子一定会对这个可以的，
女生比较有时间压力。
对
对，因为她本来就是想要有家庭，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分开。然后后来复合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两个其实相处也是很自然，所以我就没有觉得说这件事情变成非必要。可是后来当然也是因为知道他的年纪跟他的想法，那我觉得其实生活上没有问题的话，那变成家庭也比较不会排斥。那小孩我本来就不讨厌小孩，我算是可以蛮接受小孩，所以我小的时候我妈妈都是在帮人家做24小时保姆。
哦，所以你家里很习惯，
所以他带小孩其实比较有经验。而且其实我们有一部分其实医生你逼的，你知道为什么说医生逼的吗？因为那时候我们只是去给医生看诊，然后医生就知道我们状况之后，他说哎，那我觉得你们可以先去登记，然后登记完我们兔年先生一个，兔年再生一个。
因为那时候抽血发现卵巢太差。
对，然后你知道我本来的预想是我8月跟我老公求婚，9月的时候去订婚，就是公证这样。结果去给医生看诊的时候是2月嘛，对不对？然后医生就说哦，那我觉得还是1月底，我忘记有点忘了，反正就过年前。然后医生就说你们可以先，你们哎呀，我觉得你们很适合做试管，然后我觉得我们可以兔年先做一个，那你们就是2月的时候去公证，你们就过完年后公证完之后就可以来做，然后做完之后我们龙年再做这样子，因为考量你的身体状态，然后
要生12生肖。
对，没有，其实我跟我老公当下是有点懵掉，我想说哈，这么快吗？所以我们是因为医生跟我们讲，我们才去请朋友算日子，然后才决定是2月14号。
没有，其实后来想起来，我觉得还有刚刚医生分享那个一些女性友人的一些困扰，
对，
我觉得真的医生是帮很多
真的
我们的忙，还有就是我们的朋友，对啊。然后我觉得其实现在回想起来，这是一个比较应该要宣导的观念。
对，我觉得医生神助攻，医生很棒，
谢谢。
对，真的神助攻，
神助攻讲的是登记啊。
对，因为医生是非常看过非常多就是女性朋友的一些就是遇到的问题，所以他会觉得说就是直接告诉我们最有效的方法，
对，最适合我们的方式这样。
对，所以我才觉得说回想起来，还有刚刚听医生分享一些就是他的那个其他朋友的想法，我觉得其实这种事情真的要早点 让大家知道会比较好，因为有时候人在成长过程当中，尤其是女孩子嘛，就是她不会有那么先想到说其实这个东西并不是一般听到的那么简单。
嗯、yeah, 而且其实做你们这一行的演艺圈的人，
嗯，
最适合生小孩时间你们都很忙。
对，真的没错，
所以你这样也蛮牺牲的啊，
黄金时段。
还是你要开始大肚子直播了？
我会啊，我前几天才去新加坡直播完。
有，我有看。
对，然后他们就说孕妇孕妇你冷静，这样
他很享受当妈妈的这个感觉。
对啊，
对
对，哎、欸，看不出来，其实真的看不出来，我本来以为他跟我一样是爱玩型的。
你也看不出来是爱玩型。你知道人不可貌相，医生看起来不是爱玩型，我看起来才是，但其实我很无聊。
对，很想当
妈妈。我老公看起来是爱玩型，但他也超无聊的，他也不出去玩的那种。
有欸，因为他们说他们去日本度假，我以为他们会去什么米其林，不然就去网美店什么，结果他们都在旅馆睡觉。
我们都，你知道，我们就是都
飞去国外睡觉，
自然醒两三点，然后出去吃一趟，吃个饭，然后出来之后天就黑了，然后店也差不多打烊了，我们就只能去逛静安的店堂唐吉诃德，然后在路上散步看看日本的美女啊什么的，然后就结束了。
就这样
。从最医生那时候一直跟我们讲说，我觉得你现在这样不适合，因为我那时候才怀孕两个多月，就是还在很嗜睡。他说你们在台湾玩就好了，然后
因为你都在睡啊，好浪费，
浪费钱没关系，去过生日啦。Oh. 我带我的小孩，已经现在他在我的肚子里已经被我们过了生日，又过了父亲节，过了爸爸的，也过了我的生日，然后我们去了日本，去了新加坡。
对，你算很有活力的孕妇了啦。
对啊，对啊，
嗯。
还可以，
对，代言接不完。
那你可以说你把我的身体状态顾得很好。对对对，
谢谢，我也有买你的面膜，还有洗脸巾。
洗脸巾，
对，那你可以分享一下你在整个试管过程，因为其实我有亲眼看到啦，他第一次，对，他第一次是失败，第二次才成功。嗯、那他第一次其实期望很深，
对，
所以他是从天堂掉到地狱，
没错，
摔下来。你可以讲一下你先生 Mars 怎么在你什么打针啊、抽血啊，或是你从很开心以为怀孕了，到原来验孕没有，他是最大的功能是什么？
怎么样 support？
对，
我觉得我老公他最大的就是他给我很无条件的情绪上的支持，就是在我很低潮的时候，他就会讲说没事啊，那我们就再一次就好了。他说你又不是一个人，老公陪你啊什么的，就我老公是属于那种。然后其实我第一次为什么会寄望很深，是因为你以为一切都是非常的完美，然后想说好 OK， 而且又放进去两颗，对不对？寄、嘛，至少一定会成功一个吧。然后因为我一植入完的隔天第二天吧，胸部就长得很大，我还立刻传讯息给欧丽莎，我说你看我的胸部怎么变那么大，欧丽莎也吓到说我现在就是已经怀孕四个月，但是我那时候是第二天就这样子，所以你就会很兴奋。然后我就跟老公讲说，我说老公你看我胸部变好大啊什么的这样，然后就是觉得自己完全沉浸在自己已经中奖的喜悦当中，你知道吗？结果去验医生说没中的时候，你就算先说怎么可能，像我还有朋友那种，因为就是一直因为我们自己觉得有中，医生说没中，我朋友还说他自己还觉得医生验错了这样子，他不相信，你知道吗？然后我当时也是这样。然后第二次我反而是，第一次是天堂掉到地狱，第二次就是直接不敢上去天堂，一直觉得说、我朋友都说我觉得你中了、然后还说哥哥你觉得姐姐
不想想了，
哥哥你觉得姐姐有没有怀这样。然后我老公也不会说我觉得有或什么，他就说、我觉得就顺其自然吧，就是没关系啊什么什么，他都讲到很平淡的话。然后我就一直觉得说没有没有，应该没有，还是有，算了算了，应该没有，一直在神经病，
好疯狂啊，
很疯狂。
这个等待验孕的时间大概是12到14天，
然后
你们每天都这样子。
然后我就一直问我老公说，老公你觉得我要去买验孕棒吗？他说不用吧，等去医院再验就好啦。我说那万一又没有怎么办，就是很烦这样。然后你在那边，对，所以我当天去医院的时候也是我自己还在那边打预防针，我想说好，我跟你说，如果这次再失败的话，我就不要试了哦，这样就自己在医院讲。然后我老公就说哦好啊，你开心就好。
所以我觉得他就你讲什么他就一直配合欸，
对
对，他会不会去买验孕棒路上你又说算了我不要买，他会回来
哎、欸，他会但是他回来就会说你不要再整我了就很好笑啊。
所以你其实不是很怕打针抽血，你
觉得？我是很怕打针抽，我就是因为怕打针这件事情，然后因为我已经，我就会觉得说，哇，我要打针，又要吃药，然后我这么辛，就是 这段过程这么辛苦，因为其实我觉得人工试管最辛苦的这个过程就是打针跟吃药的这个过程，因为自然受孕不需要嘛，嗯，对，但是因为我们就是因为我们的身体素质不适合，我们只能用这样比较快速的方式，比较快速有效的方式，所以就是要经历那段痛苦，然后结果又没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
哦，我都已经付出这么多，
对，我都已经付出比别人多那么多了， 我又要再一次，又要再两次，比别人多的金钱，比别人多的时间，然后又要挨这么多痛，这样子就是会很多的负面的想法，对，但是就是我觉得另外一半真的很重要，就是另外一半就是要给你很大的 support 跟支持，嗯，然后就是可能像我老公就会逗我开心啊或是什么的，所以就觉得好，就是会觉得那个过程就没有那么痛苦这样子，嗯，
对，
啊，对，
因为我吓到你第一次失败很快出现在我面前，
对，
我因为那次你有点失望，
对，
可能回家痛苦吧，我不知道，
没有，我当下在整间就是 Olisa 把我拉去另外一间的时候，嗯，我就已经在哭了，然后我就说我觉得
我以为你不会很快回来，
对，我就说我不想试，然后 Olisa 就跟我，他就跟我分享说他之前第一胎是自然怀孕，然后第二胎以为也可以自然怀孕，
对，
试了一年多之后发现没办法，所以还选择这样，然后他就跟我讲说那我们再试一次，嗯，然后我老公也就是讲说没关系，那我们再试一次啊，如果真的没有也没关系，
有听说他还说什么
不
最后领养，
对，
领
养也没关系，对，
对，你老公很大爱，
对啊，他很大还是其实外面有去领养他外面的，他是这个意思
没 有，我们刚有聊到听说你看到新闻下面的留言你都无感了，你很厉害耶，
对啊，就比如说我那种说哈，这种女生你敢娶哦什么的，这样类似这种。
对啊，我不是比较不会在意那个，因为就是人在过成长的过程当中，大家都会有自己去经历的一些人生经验，
而且生活是你们俩在过，
对，我老公都会这样讲，我老公都会这样讲，他说他又不认识我们，
那你没有想象过你以后的生活是怎样吗？你要怎么继续你的这些主持啊、网拍等等的，然后还要顾小孩。
欸，其实我觉得，因为我有跟我老公讨论过，因为其实我们以前在三年前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两个就有一个梦想，我们想说我们以后可以一起工作。结果在七年之后就实现了这个梦想。像我现在，我跟我老公公开之后嘛，我们就是会一起录 YouTube 啊，然后一起录一些短影音，然后包含现在来录这个 Podcast， 就是
你很厉害，
很多第一次，
你是
你
是
很多第一次，
对啊，你是半路出家的，
对对对，
好强哦，
半路出家，然后一路一路被逼上来这样。但是我觉得我们在过程中，就是因为有一些人会觉得说啊，夫妻或情侣一起工作会不会吵架或什么，但我们刚好就没有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然后我老公他本来就比我会带小孩，所以比如说我去工作，他自己有讲他带小孩的时间一定比我多，对，但是可能他之后如果跟我一起工作，我们就是请保姆或是请妈妈帮忙带一下，就是可以有其他的帮忙这样子，所以我们目前，但是因为小孩还没有生出来，我朋友都说生了之后你可能就会手忙脚乱，嗯，对，但是我老公目前是比我还要不慌张，因为他以前就带过小孩，
对，
所以他大概知道小孩会是怎么样，
他现在比较紧张的应该是拍 YouTube 吧可能比带小孩更紧张
之类的，
对，有可能要这样讲话算
是，就是
有啊，因为我有看你的 YouTube，
我真的
很因为其实
很像主播，
对，然后还有人叫他上节目，他上 YouTube 都叫上节目还得了，全程像石头一样，对，可能之后有一天吧，
被迫经营能
接，对，被迫出道。
最后呢，我们可能要聊一个比较稍微严肃一点的话题，嗯，这也是最近我们国家很在意的，就是心理健康嘛。
是，
最近我们心理健康师其实推出了非常非常多的政策，都跟忧郁症相关，嗯，包括现在都会给付年轻人免费的心理咨询哦，就是因为我们的十大成因里面，忧郁症的人越来越多，所以自杀率也越来越高。
嗯，
那当然在我们这个生育困难的族群也有很多看不开，真的有人看不开，之前我们遇过他植入失败，结果就真的去结束自己的生命，
真的，
然后那个时候接到电话真的很惊吓，
对，
所以因为熊熊有一点点陪伴忧郁症的家人的经验，
对，
所以也想要在这边分享说，如果说你有发现，你要怎么发现家人可能需要帮忙。
欸，其实那时候我先讲，我妹妹离开的那时候，我老公也是陪着我度过那段日子， 对，因为我妹妹其实是她其实发病的算是很不明显，因为我妹妹是摩羯座的，她就是很硬、那我觉得通常会有忧郁症 的这种人，他们通常都是那种属于有事情比较不会说的那一种，他们很多事情他们都会埋在心里面、就是如果你的亲朋好友或是你的小孩或者甚至是你自己是这样的人，你要找到一个情绪抒发的地方，但是因为他们就是因为他们全部都藏在心里，所以就会闷出病，所以通常有这样特质的人比较容易会有这样子的状况发生。然后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是因为他开始会讲一些很负面的话，比如说他会讲说、我觉得你跟哥哥都比我好，我觉得我好烂哦，然后觉得我好像不适合活在这世界上，或是怎么，就讲一些那种就是很负面非常，然后一直在否定自己。当这样子的时候你就要去陪伴他，但是因为我们当时也不太懂的时候、其实你
对你会叫他说不要这样想，你不要，
对，你不要这样想，你不要想那么多啦，对，然后其实或者是说，哎，拜托你这个还好吧，我那个比你更严重什么什么，就是其实都不要讲，你只要陪伴他就好，你甚至是在他旁边陪伴他，可能吃一块蛋糕，聊个就是闲聊一些跟他无关的东西，你不要去过度的关心，因为对他们来讲其实压力很大。对，然后其实我真的要就是也会很心疼这个文明病，现在的人真的压力太大了、他们可能有男生其实也会，男生女生就是可能背负的社会的责任或是什么东西太多，会导致他们会觉得离开好像比较好、但是其实我真的觉得活着比什么都重要，真的不要就是不要去想到那边啦、但是如果说真的你觉得你自己没有办法的时候，就是寻求医生的帮助。
对，我们现在有非常，其实我们现在有非常多的资源可以利用。
对，就是亲友也可以协助他，就是寻找医，寻求医生的帮助，不要说自己想说可以自己解决或是什么，因为这不是一个很丢脸的事情。就有的人他可能会觉得、像我妹妹那时候就会觉得我不要看医生，这样很丢脸，我又不是神经病什么的，就会这样。对，那我觉得亲友的支持跟寻求帮助是非常重要的。
对，我觉得可以并行，因为我们常常不知道要怎么跟他们聊天，
对，
所以你会聊错方向。
对，
比如说你就不要这样想就没事了，但是
你不要想太多，
对，他没有办法阻止他这样子想，他才会困住。
对、对对对对对。
那我们今天真的很感谢熊熊来我们节目，我觉得啦，你最后也可以鼓励一下小朋友他们、因为你自己其实你有自己承认你大概国中毕业嘛，然后就几乎就出来工作了。
对，因为我不爱读书嘛，我国中毕业之后我就读高职，然后就是半工半读，然后就一路这样子自己在社会闯荡打拼。对，但是我觉得人生遇到，就是人生如果一帆风顺其实也不算是一个人生，就是一定都会遇到挫折。那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选择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它，就是你自己没有办法没关系，我们有朋友，我们有家人，就是你可以寻求各种帮助，然后让自己可以面对这个难关，这样子。那包含孕妈咪也是，就是不要给自己那么大压力，因为其实生小孩是我觉得是一个，就你的，像我老公讲的，就是这个小孩是一个很礼物，那就算我们没有也没关系，就是不要给自己就是什么东西都觉得说哦，好像我没有做到这件事情我就是不好，我就是不 OK 或是什么的。简单来讲就是爱自己就对，不管是谁，
对自己的心情
爱自己
最重要，
对，你爱自己，你自己快乐健康最重要，其他都是其次，就不要觉得说哦，我如果没有做到这个我就是很不好或是怎么样，这样。对啊、
那你最后有没有什么想要感谢 Mars 的话？
谢谢他娶我。对了，没有，就是很感谢我老、
你们从复合到结婚是不是很快？
很快，四个月，然后结婚四个月之后又四个月又怀孕了，这样，然后现在又怀孕四个多月。
本来没有这么快结，
我们跟四很有缘，
是因为要做
哦，对，是因为要做人工生殖
神助攻
才去登记。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就很谢谢我老公了，就是他一路陪伴我，然后因为其实要当我老公其实也不容易，心脏要够强大，因为毕竟 这世界上就是酸言酸语的人太多了。对，然后很感谢就是我老公他的心脏内心也是非常强大，然后他的个性又是那种比较，我觉得我老公个性就是抗压性也蛮强的。
看得出来有。
对，然后虽然他外表大家个不熟，感觉 看起来好像很凶，但其实我老公很温柔。对，所以就是结合了各种优点， 对，于医生。
谢谢。那我们大家要继续订阅关注熊熊，因为未来就有她跟她老公一起育儿的日记。
对对对 对,
对，然后还有她的各种孕妇直播，非常可怕，我每次一看就买。最后，请大家继续订阅关注《闺蜜听你说》Podcast 节目，也欢迎到各大平台收听留言。那你要不要宣传一下你的？
好 ，OK， 那就是也订阅一下我们的 YouTube， 我跟我老公的熊熊卓芋头啊，我们的 TikTok 熊熊火星人，但才刚开而已。好，不想，
火星人没有讲话，
火星人累了，
那就继续上我的粉专讯息给我，或是透过这个闺蜜树洞匿名留言给我，我们未来都不定期邀请曾经有这个疗程经验的名人分享哦。嗯，那就下次见，拜拜，
拜拜，谢谢医生，谢谢医生。谢谢医生。